女子当如林徽因，貌似清廉，精致优雅，才似流水，慧心灵动。她是上帝的宠儿，她是跌落的天使，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爱，是暖，是人间万古四月天。一生往事，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人间四月一树花开》，林徽因传，作者朱云桥。
第十三集。
之后的时间里，梁思成与林徽因去了巴黎，参观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每到达一处地方，每参观一座建筑，他们的心中都会升起不同的感受，有对建筑本身的，也有对人生的，对艺术的。他们将这些感受记在本子上，字里行间里都是他们的喜悦、激动、兴奋、沉淀。学校里学到的那些东西，与这些亲自触碰到的、亲自观察到的相比，是那样的微弱而苍白。几乎所有的建筑，在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生命力，他们是拥有灵魂的存在，不似看起来那般冰冷无情，而是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更不要说那些有着人类形体的雕像。梁思成对雕像有着极强的领悟力，他总是将雕塑所要表达的意图与建筑联系在一起。林徽因因此笑他三句话不离本行。有时他们也会手挽着手，在那充满浪漫气息的街头漫步，沐浴着那温暖的阳光。街道两旁有酒吧，有咖啡馆，有餐厅，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有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有拥吻在一起的幸福恋人。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他们，早已习惯了国外开放自由的氛围，自然不会因看到这样的情景而脸红。林徽因还不由地感叹道，多好啊，他们好像只活在此刻的幸福中，为春天，为音乐，为爱。梁思成转过头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轻轻地将嘴贴近她的耳边，温柔地对她说，我也觉得非常幸福，那是因为有你，有这一时刻。幸福的红晕飞上林徽因的脸颊，与梁思成在一起，他极少有这样动听的话语，更不会三五日作诗一首送给他，可就是那偶尔表露的心迹，偶尔从他口中冒出的动人句子，恰好能够让他的心更加湿润。坐上前往意大利的火车，看着熟悉的风景一一向身后远去，他们向浪漫之都巴黎做着简单的告别。他们的身边是熟悉的体温，以及熟悉的坚实和柔软。在安静的车厢里，他们依靠着彼此的肩膀，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火车驶进罗马火车站时，太阳正欲收起它最后一袭华丽的袈裟，落日的余晖为古老的罗马镀上了一层金色，使它看上去更加神秘，更加高贵，更加典雅。出行前，梁启超曾嘱咐过他们，意大利之行可多停留些时日， 不必急着离开。等他们到达罗马，才明白父亲的用意。尼亚迪斯喷泉，马修斯·奥尔留斯原著，马尔斯广场的方尖碑，圣彼得教堂，西斯廷教堂，每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却又与其他建筑形成了强烈的统一性。在一位当地热心姑娘的引领下，他们参观了整个罗马中所有著名的建筑，那些建筑无一不凸显着浓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让他们的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虽然有些意犹未尽，可是梁思成在国内的工作即将开始，他们不得不快些回去了。当他们踏上回国的归程时，他们的本子上已经记录了无数对不同建筑的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心无比充实。两个人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行，或许会有欣喜，或许会有惊喜，而那欣喜和惊喜却都不是生活的全部。他们是雨后出现的红，为空荡的天空增添几分色彩。他们是生活中的调味品，为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味道。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短暂的兴奋和喜悦。有人羡慕那些旅行者的洒脱，却看不到他们夜深人静时的空虚。有人羡慕那些人的自由，却看不到他们生活中的窘迫。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不是热衷于旅行的人，欧洲之行只是他们漫长人生中的一次修炼。四处飘荡的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周游欧洲的喜悦也并没有冲淡他们心中那份责任感。当储存在他们的行李之中的信息和资料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考虑回国的事情了。旅途中，他们曾收到过梁启超从国内寄来的信件，信中的一字一句都透着梁启超对他们的惦念。我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们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些什么，即使是明信片也好，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这样诚恳的话语让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感到了一些愧疚，他们深深地感受到梁启超的挂念，也感受到梁启超的身体状况有些不佳，回家的心情更加急切了。他们希望可以早些回到家中，寻一份妥当的工作，在父母身边承担为人子女的义务。远在家中的梁启超并不知道孩子们的想法，他心里惦记的除了孩子们在国外的情况，还有梁思成回国后的工作。先成家再立业，家已然成了，立业的问题也应该考虑了。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是长不大的。梁启超一直将梁思成看作一个需要自己指导的孩子，却忽略了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一位27岁的成年人了。多年的工作和生活让梁启超养成了事事都要安排妥当的习惯，而4年在国外的独立生活和西方的文化使梁思成习惯了自己做主，在很多事情上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
起初，梁启超想让儿子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图案课程。然而，清华大学当时还并未开设这门课程。校长虽然顾及梁启超的面子，却也没有直接答复他，只说此事，学校还需要召集评议会投票。对于父亲提出的去清华大学任教的提议，梁思成并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回信中，他只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以及与林徽因的近况。至于就业问题，则只字未提。儿子的无动于衷，让梁启超感到有些泄气。尽管在梁思成的心中，父亲的地位没有丝毫的动摇，仍然是那个让他引以为荣的父亲，可是在梁启超心中却有道坎儿，却怎么也绕不过去。梁启超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清华大学的消息。让他无奈的是，梁思成对他的指导并没有做出什么表示，似乎并不在意。而清华大学那边也迟迟没有答复，每次他都忍不住厚着脸皮去问，对方的答复都是再等一等。命运的安排有时候很自然，有时候很突然。有时在田野里行走的人想要捕捉一只野兔，野兔没有出现，却遇到了可口的野果。有时出海打鱼的渔夫想要捕捉肥美的大鱼，大鱼没有出现，却捞上了孕育着珍珠的蚌壳。突然间的一场大雨，或许会淋湿新买的衣服，也或许会让人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展开一场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梁思成的一位师兄接到了东北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可以去东北大学新成立的建筑系任教。然而，这位师兄已经与一家公司签约，无法前往。于是他便想起了那位还未回国的优秀学弟。他将梁思成的情况告诉了东北大学的负责人，成绩优异，课业出众，多次取得学校的奖励。东北大学的负责人听过之后，认为梁思成是位难得的人才，便向他的家中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可以去东北大学任教，还给出了相当可观的月薪，每月265元。对于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薪水已经是最高的了。邀请到达梁家时，梁思成还没有回国。梁启超得知了学校开出的条件后，当即替梁思成接受了邀请，然后迫不及待地通知远方的儿子务必要在开学前回到中国。消息来得太突然，这对还未度完蜜月的新人只好临时改了行程，由西伯利亚乘坐火车回到了祖国。哈尔滨、沈阳、大连、天津、北京，一路上他们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国外多年，国内的改变让他们多少有些陌生。他们也会担心，担心国内的情形是否能够让他们学以致用，是否能够让他们的事业顺利发展。当浓浓的京味回荡在耳边，当他们看到熟悉的蓝天下，紫禁城的屋顶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他们的心安定了。回家的路上，拉着洋车的车夫，街头大声吆喝的小贩，都让他们感到特别的亲切。离家太久， 他们多想快一些，再快一些回到家中，去看一看思念已久的亲人，去喝一口家里泡的香茶，和家人吃一顿热闹温馨的团圆饭，将旅行拍摄的照片一一展示给家里人，并向家人讲述他们这一路上的收获。路上的匆忙和还没有倒过来的时差让他们十分疲惫，见到久违的儿子一脸憔悴，梁思成极为心疼，急忙命人将他们带去房间休息。他们住的房子经过重新修整，窗明几净，家具都是新的，而这一切都出自于梁思成的树木。看到有这样一位贤良能干的树木陪伴在父亲身边，梁思成之前一直悬在胸口的心稍稍松了一些。然而梁启超的身体状况还是让他们非常担心，此时梁思成并不知道父亲早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便已经查出尿中有血的事情。看到一向健康的父亲身体时好时坏，他想父亲或许近期因为自己的事情过度劳累，所以才会身体虚弱。想到这里，他心中的内疚又多了几分。就是出嫁后的女子总会有一种孤独感，寄身于婆家，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也会担心稍有差错，迎面而来的就是冷冷的目光和怒气冲冲的责骂。哪位女子不希望自己出嫁后能够与婆家如一家人般相处？多数女子都希望能够放心地将自己交于男方，得来终身的依托，却很少有哪位女子真的如愿以偿，是以才会有那么多女子在出嫁之前泣不成声，在入了婆家后步步小心。林徽因却似未曾担心过这样的事情一般，第一次拜见梁家的亲戚，林徽因举止大方得体，从容自然，让所有人都喜欢极了。所有人都觉得这姑娘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也许她本就应该是梁家的人。梁思成树母五岁的小儿子尤其喜欢林徽因，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绕在她的身边，那肉嘟嘟的小模样，用稚嫩的童声喊出二嫂，都让从小不曾感受到过家庭氛围的林徽因第一次感到了一家人的温暖。家的感觉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没有隔阂，没有距离，没有生疏，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前，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林徽因再也不孤独了。回家之后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便是去祭拜梁思成的生母。母亲病重时未能在身边尽孝，母亲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一直都是梁思成心中的一份遗憾。然而他失去了母亲，却收获了一位如此通情达理、才貌兼备的妻子。林徽因深知这一切，她陪着梁思成站在墓碑前，怀着诚恳的心意，深深地鞠上一躬，表达着自己的尊敬。诚然，曾经梁思成的母亲对自己的排斥、为难、指责，都让林徽因的心中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且她那场大病也并非与她受到的压力无关。然而，故人已逝， 那位至死不肯接受自己的夫人就这样永远地沉睡在这里，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介怀的呢？若是他在天有灵，见到林徽因如此大方得体，对待梁思成如此用心，又对待他如此尊重，他应该也可以含笑了。墓碑前，林徽因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可怜的父亲，没能寻到尸骨，自然也没有下葬之说，更不要说为他立碑刻字。他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对父亲说：“父亲，我现在很幸福，你放心吧。”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到来，让整个梁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没人能注意到梁启超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非常不乐观。德国医院的误诊让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而协和医院的手术却让他的身体彻底崩溃。梁家人只知道他因为过度的操劳，需要每隔两三个月接受一次输血，谁都不知道协和医院的那次手术中，梁启超有病的那枚肾并没有被切除，被切除的其实是他健康的肾。梁启超自然也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为了不影响儿子的事业，他将自己的实际情况隐瞒了下来，然后急忙催促儿子动身前往沈阳。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暮雪，导演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